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一招明白正法修炼，勇猛精进多救世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我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感恩师父没有落下我这个一度掉队的弟子。在明白了正法修炼的意义之后，我就抓紧时间多传真相，多救人。第一部分，得法。1998年秋，我在建筑工地打工时得到了法轮大法，那年我25岁。从此我跟着师父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道路。当时我们工地的宿舍住着20-30人，其中有一个练法轮功的木工，他带了几本师父的讲法。因为那时我们的宿舍非常简陋，什么都没有，没有电视，没有现在的智能手机，只有老板才有大哥大，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手机 BB 机，所以休息室有点文字材料，大家都抢着看。有一天中午，我好奇地问那个木工，这是什么书？他告诉我三个字，法轮功。当时我愣了一下，说，没听说过呀。这时有个工友还补充了一句，是法轮功。过后我也拿了一本书看了起来，现在已记不清是师父的哪一本讲法了。对我触动非常大，师父讲的法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以前对人类社会的那些不明现象，对人生、宇宙、大千世界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所以愿意看这方面的书，愿意探讨这方面的事物和奥秘。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北美首届法会讲法，特别是看到师父讲到宇宙的结构，感到这个宇宙太奥妙了，这个宇宙原来这么大呀，一层层的，一层比一层大，一下子打破了我现有知识中所认识到的对宇宙的概念。因此我对师父讲的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每天晚上下班后我都如饥似渴地看师父的法，每天都看到很晚。那位木工同修看到我是个有缘人，就从别的工友手里要回了转法轮给我看。那时我烟瘾挺大的，一天抽一盒烟。有一天我一边叼着烟一边看转法轮，这时有一个工友说，你看法轮功的书怎么还抽烟呢？当时我也不明白他说的话是啥意思。这时那个木工同修对工友说，他还没看到那呢。当我看到转法轮第七讲时，才明白工友说的话是啥意思了，原来是要戒烟呐。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手里还拿着半截烟呢，可是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我毫不犹豫的就把手里的半截烟掐灭扔掉了，而且还把当时剩的半盒烟也扔了。那一刻我好像朦朦胧胧的明白了一个道理，把烟送给别人也是在害人，所以就果断的扔了。当我看完转法轮后，就下定决心要修炼了。我明白了，原来人可以修成佛呀，这是多大的好事啊，我一定要修炼。那位木工同修一看我决心要修了，就教会了我5套功法，并带我去书店请回了师父所有的讲法，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第二部分，身心变化。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没几天，师父就给我灌顶了。一天晚上，我在似睡非睡的时候，一下子感觉身体动不了，全身从头到脚就像有一股强大的电流通过，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顶，反复走了好几遍。那种强大的电流使我浑身都在震动，当时我是侧卧，头都在不停地抖动。我并不感到害怕，而是感到大法太神奇了，太玄妙了，这更加坚定了我修大法的决心。 练第五套功法时，我的手心呼呼地冒热气，一会儿这只手，一会儿那只手。有时晚上睡觉时，很明显地感到师父给我调理身体，一会儿把我的左腿抬起来放下，再把右腿抬起来放下。有时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是在半空中被翻了个个儿，然后师父用手按我身体不同的部位。当时我虽然身体不能动，但意识中知道是师父在给我调理身体。那时我感到身体很轻松，心情也非常愉悦，干活也不感到累了。有一段时间感觉上楼轻飘飘的。自从我修炼了大法，身体出现这么多神奇的现象，我悟到都是师父对我的鼓励，让我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从而让我坚定了修炼的信心，也为我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神迹的同时，我的心性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在工地是做瓦工活的，一般情况下是两个人砌一道墙，砌墙时两人总有一头不顺手，谁都愿意干顺手这一头，砌完一道墙后都赶紧抢下一道墙顺手的那一边。学法前我也这样，学了大法之后，我决心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把方便让给别人，再不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抢了。虽然我干了不顺手的活，可心里是愉快的，因为我明白了大法的法理，知道了吃苦是好事，是为自己消业。原来打饭时谁都想抢先，总有人插队。学法后我不但不插队了，有人插到我前面时我也不抱怨了，心里很平静。第三部分，坚定。1999年春天，我在工地上班，因为工地是封闭式的，那时也没有电视、手机，所以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到年末收工后，我坐长途大客车回家时，刚上车坐好，突然上来一个戴着头盔、手里拿着长枪的军人，他板着面孔，十分严肃地问：“谁是练法轮功的？把包全部打开。”大伙都默默地打开自己的包，这个人就开始从后排开始，一排一排地往前查。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包里面还真放着一本转法轮。奇怪的是，他没查我的包，就这样过去了。过后我才明白，这是师父对我这个新学员的慈悲保护啊。回家后一看电视，铺天盖地的污蔑大法和师父，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中共不让练法轮功了，每天只要一打开电视，都是对大法和师父的造谣污蔑。我看了电视报道的一件件事，是真是假，当时我也弄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从我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师父是正的，大法是正的。我在当时的层次认为，电视所报道的那一切是对我的考验，我修大法的心是坚定的，绝不动摇，不改变。虽然我刚得法一年，对法的认识还很肤浅，可是我切身地体验了法轮大法美好与神奇，大法已经在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不管电视怎么说，都动摇不了我这颗坚定修炼的心。后来再看到污蔑大法的节目，我就把电视关掉不看。我在家还是照样学法练功，不受外界干扰。那时我觉得自己坚定修大法的心是对的，后来才明白，那时我完全处于个人修炼状态。第四部分，原来大法弟子有这么重要的事情要做。迫害发生后有三四年的时间，我每年都是年初去工地打工，年末回家，一年有六七个月在工地上班。 这期间不能学法练功，我很苦恼。后来我到了现在居住的城市打工，租了房子，生活也算稳定下来了，也能每天在家学法练功了。这期间闲下来的时候，我也有想找找同修的愿望。不知同修们都在干什么呢？不知还有多少同修在修炼？我心里也一直在思忖，在困惑。可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上哪里去找同修啊？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的讲法。师父说，环境是你们自己创造的。师父还讲过，去公园练功能够使人得法。大约在2008年左右，我就试着去找一找同修。有一天早上，我送完孩子去学前班后，就来到了一个小区。门前有一个小公园，稀稀拉拉的有几个人。我就在一棵树下开始练动功，目的是想让同修看到我，我能找到同修。连着去了两天，也没人理我，我也没看到同修。我想，可能这个地方太小，得找一个大公园。我又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广场，那里有许多人在里面锻炼，练什么的都有。有一天我送完孩子后就去这个大广场，找了一个显眼的地方，练了半个小时的动功，没人理我。我也是连着去了两天，还是没见到同修。我感到很灰心，也很无奈。就这样，我像一只折了帆的小船，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飘荡，既孤独又无奈。又过了几年，到了2010年，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在工地问工友们，谁知道你们哪个村里有练法轮功的？其中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工友说，我叔就是练法轮功的。我一听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问了他叔的详细地址。我知道是师父看到弟子有了这颗急迫的心，就为弟子做了安排。一天下小雨，工地休班，那个工友的叔家距离我的住处大约有四五十里路。在师父的帮助下，我骑着摩托车很顺利地就找到了那个同修的家。进屋后我做了自我介绍，那个大爷同修对我一点也不陌生，还很热心，给我讲了一些法上的事情。当时大爷跟我说的什么旧势力啊，我也听不懂，不知道旧势力是干什么的。大爷给我解释，我也听不明白。后来大爷问我，有新经文吗？我当时一愣，还有新经文？师父还有新讲法？大爷转身给我找出一摞子小单本的师父讲法，还有两本厚厚的新经文。当我看到大爷拿出这么多的师父讲法时，我心想，这里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啊？我有点坐不住了，说，大爷，您别说了，说了我也听不懂，我赶快回家去看吧。回家后我休了两天班，如饥似渴的一本一本的看师父的这些讲法，看到很晚很晚也不困。那两天还正赶上没电，我去买了几根蜡烛，停电时我就点着蜡烛看。看书时我感到很震撼，眼里不时的浸满泪水。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大法弟子有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事情要做呀。可是这么多年我成了一个局外人，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也没有做呀。这和我当初得法时的心情落差简直太大了，甚至自己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这颗对大法坚定的心从没因为中共邪党的宣传而动摇过。可是我却空怀这颗笃信大法的心掉队了这么多年。那一刻我都说不出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非常复杂，无以言表，时而默默落泪，感到无比的惭愧。弟子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心里还感到有那么一种委屈，委屈的是，我又不是因恐惧邪党的迫害而不敢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可是这么大的事情，我为什么就不知道呢？我记得师父曾经讲过，旧势力迫不及待地发动这场迫害，对刚得法的新学员是不公平的。 我确实感到心里不平。我明白了，原来是旧势力想要毁掉我们这些刚得法的新学员呐。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一段经历，我心里都很难过。特别是当同修们给我讲起当年他们不畏生死前仆后继上天安门广场证实法的壮举时，我在敬佩同修的同时深感惭愧。但是那段经历并没有让我消沉，却成了我不断精进的动力。第五部分，弥补。我学习了师父的讲法后，明白了大法弟子应该讲真相救度众生，我决心弥补自己的损失。当时我怀着一种救人的迫切心情，定期到大爷同修家取真相资料发放。大爷家离我家40多里路，而且他们的资料也很有限，根本满足不了我当时的需要。有时大老远去了却扑了个空，拿不到真相资料，我感到很失落。大爷看到我救人心切，就把我介绍到另一个资料点的同修那里。虽然资料多了一些，但还是满足不了我的需要。最后我就决定自己做。了解到同修用什么机器后，我就自己去电子城买了回来。虽然没人教我，但是我在同修家大体上看到同修打印过，模模糊糊有一点印象，我就仔细琢磨怎么打怎么翻页。大概琢磨了两三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打印成功了。我非常高兴，这回可好了，想要什么资料打印什么，想要多少打印多少，时间也随自己支配。我当时别提多高兴了，感谢师父的加持。从此后，我就工作之余大量的发放真相资料。因为我是在工地上班，所以对工地的情况、工人宿舍的情况非常了解，对那些在工地打工人的思想情况、生活习惯也了如指掌。因为几十年在工地上班，可以说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我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去各工地的各个宿舍发真相资料，非常得心应手。那些人也真把我认为是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们说什么我都明白，都能和他们聊到一块，这给我在这一个群体里救度众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他们也非常愿意看我们的真相资料。一次我去他们宿舍，看到一本《九瓶共产党》在桌子上摆着呢，书页都已经翻得很脏了，说明有很多人都看过了。有一天中午，我骑摩托车去了一个工地宿舍，正赶上打饭时间，大门是开着的。我直接骑着摩托车进了院里，面前得有10来号人在排队打饭，乱哄哄的。我没有下车，把车直接骑到人堆里，打开车筐说，免费给你们送好书来了。随手拿起一本酒瓶就递给了面前的一个人，别人一看真是免费送的，一下子就围上来，自己动手到车筐拿，他一本他一本，转眼10几本酒瓶就没了。我一看这么多人拿，这几本书太少了，就赶快骑摩托车到同修家，又取了20几本。当我回来时，打饭的人已散去，我就上宿舍，一个门一个门的给他们送去。当我又推开一个门时，因书少，我怕送重复了，就拿出一本酒瓶问，你们有这本书吗？其中有一个50岁左右的人大声吼道，送的什么书？随着嘴里就不干不净的破口大骂。当时我心里很平静，说了一句，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就把门关上了。然后我又继续去下一个屋子里发。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把剩下的几本都发完了。结语。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开始，一直到2011年，11年的时间，我处于独修掉队的状态。那是因为我的境界就在坚定不动摇忍这一层次上，认为电视所说的那一切都是对自己的考验，因此停留在了个人修炼的基点上。再加上我1998年秋得法，到1999年迫害开始后， 我没接触到过同修，没参加过集体学法，我村里也没有一个同修。工地里的那位木工同修，我也见不到他了。看起来好像都是这些外界原因促成的我独修。过后，我深刻地反思自己，向内找，发现自己太自信，太自负了，认为只要自己手里有这本转法轮就够了，就能修成，就能跟师父回家了。也许是这个强大的自我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幸运的是，师父没落下我这个曾经掉了队的弟子，弟子感谢慈悲伟大师尊的救度之恩，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挨家挨户传真相，正念救世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63岁，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和我经常在一起配合救人的同修年纪都比我小，但我从不觉得自己老，我没有年龄上的障碍，春夏秋冬，风风雨雨，我一直和同修们一起正念正行，救度众生。一，秋冬季节去村屯挨家挨户发放资料。去年秋天，我和一位同修配合，去周边的村屯发放真相资料，因为路程比较远，怕骑电瓶车中途没电，我俩就骑自行车。我居住的地方位于两省的交界处，大约走20多里地就能到外省。那天我俩去邻省的村屯发资料，正赶上大风天气，走路都踉踉跄跄的。公路上行驶的大货车从我们身边经过时，尘土飞扬，刮得我们都睁不开眼睛。途经一座大桥时，上坡要推着自行车走，下坡也得推着自行车走，因为坡度太大，下坡刹车怕有危险。好不容易看见外省的路标了，我俩顿时就不感觉累了。我们商量了一下，从前边的村子往回发。到了村子的北边后，同修说，我从南边往北发，你从北边往南发，在村中间汇合。我知道同修这是关心我，让我少骑一段路。我俩按照计划，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穿梭着，挨家挨户地把真相小册子别在大门上。在村子的中间，我和同修汇合了。他说，你这样别不行，风一刮就掉，飞得哪儿都是。有的大铁门两根钢筋的距离很宽，我别不住，就给扔在院子里了。同修教我，你这样把资料围过来，往门上的圆形装饰圈上一夹，就不会掉下来了。他说，这是师尊的法和珍贵的真相资料，不能乱扔。我赶紧归正自己，一户一户的认真的把资料别好。正逢秋季，农民都在忙碌的往家里收获这一年的粮食，有往家运苞米的，有运稻子的，有打黄豆的，个个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我们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朴实的农民都很愿意接受，脸上同样洋溢着喜悦。从外省的村子出来后往回走，路过村子就发，200多份真相资料很快就发完了。还有的村子没发着，同修说，咱们记住没发着的这些地方，以后再来。我们顺利地回到了家。第二天，我和同修又去了西边的村屯，第三天去了南边的村屯，第四天计划去北边的村屯，这样周围的村庄都能走一遍。我和同修不上各自的家里找对方，一是不安全， 二是上下楼也不方便。每天分手后约定好第二天要行走的路线，在某一地方汇合，然后一同出发。这天到了约定的时间，没见到同修的身影，我就往回骑，远远的就看见同修走着过来了。他说车子坏了，得修车，明天再去吧。在往回走的路上，我想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差这一步了。我没有回家，独自选择了另一个方向，去了我以前发资料落下的那些村庄。我想村民们早一天看到真相资料，就早一天能够得救。那一天我很顺利地把我这100多份资料发放完了，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第五天我和同修在约定的地点见面，见他情绪有些低落，他说好像有人盯梢。我见他有些犹豫，就劝他说要不你先回去好好调整调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修，遭受过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大半年，心里或多或少有点被迫害的阴影。他可能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最终选择和我一同前行。我俩发完两个村子后，他又想回去了。我说你把资料都给我，你先回去吧，就前边这一个村子了，我一会儿就发完。他把剩下的资料都给我后，正要往回走，突然从我们身边的稻田地里飞起了几只喜鹊。喜鹊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吉祥的象征，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而且这种感觉不只是现在有，一直就有。有一年一天盛夏的中午，我从外面回来累得不行，很想睡觉，又怕错过了中午发正念时间，就求师尊叫醒弟子。我睡得正香，隔壁邻居家的电瓶车突然响了起来，我睁眼一看，正是发正念的时间，是师尊在提醒我。还有一次是冬天的一个夜晚，我求师尊，弟子好几天晚上都没起来发正念了，求求师尊叫醒弟子。我正在熟睡，就听见窗外好像有冰块往下掉，我还以为地震了，睁眼一看，正是发正念的时间，又是师尊在叫我。想到这儿，我对同修说还走吗？他马上就悟到了，是师尊在点化他。他说那还走啥呀。他一下子就有了正念，我们很顺利地把剩下的真相资料发完了。遗憾的是还有近20家没发到，资料不够了。后来天冷的时候，我和另一位同修打车来这里，把落下的人家给补上了。转眼间冬天到了，雨夹雪过后，人们走在雪地上一不小心就滑倒，每年摔坏的人不在少数，一到这个季节出门的人就少了。我们是大法弟子，不能不出门，众生还等着我们救度呢。我们不能骑车了，上远处就打车，也不管回来时有没有车。同修说他们之前出去都是这样做的，回来时总能遇见私家车，有时还把他们送到家。这个冬季我们四个人配合的时候比较多，两两一组，一村一户的挨家走，然后到下车地点汇合。也有配合不好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走散了，我们只看见另一组同修发的资料，但没看见人，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只好顺着来时打车的路往回走，边走边回头盼望同修能出现。这时一辆公交车从我们身边经过，正好是我们回家的方向。我俩没上车，一是没看见同修，二是还有20多份资料没发完。前边有个小村子，远远的就看见了。来的时候打车没觉得怎么远，回去时一步一步的走，觉得村子好像很远。来到这个村子时已经快到中午了，中午暖和点，能看见村里有人行走。我把真相资料递给一个中年男子， 他接过资料一看，说：“我可不要，上次在街上有人给过我，碰见管事的了，问我资料是从哪里来的，被他们盘问了半天。”这时从对面走过来一个年轻小伙子，像当过兵的样子，走路挺精神，我以为他是村里管事的呢。小伙子主动地要了一份资料，他说：“那怕啥，谁要问就说捡的。”拿着资料转身进了小卖店。我没来得及给他讲真相，但小伙子的举动足以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20多份资料很快就发完了，我俩步行20多里地终于回到了家。刚到家，另外两个同修也回来了，他们沿途看见我们发放的资料，就如同看见路标一样，知道了我们走的方向是回家的方向，就直接拦个车回来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每次发完资料都能遇见过往的车辆，其中有收费的也有不收费的，但我们每次都给钱。冰天雪地的，大家都不容易，大法弟子不能白坐人家的车。二，正念正行，向世人讲真相。有一天，我和一位同修在街上讲真相，看见一名男子坐在车上，好像在等人。我和同修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大兄弟，没啥活了，出来购物啊？”他说：“啊，没啥活了。”同修说：“告诉你一件好事，三退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得福报。”男子说：“别跟我说，我啥都不信，连车钥匙都不拔就走。”我们没有在意他的态度，我和他开玩笑说：“你还走，走远了我把你车开走了。”他说：“你开走吧，反正我不信。”语气比刚才有好多了。这时从蔬菜店走出来一个女子，直接奔车子过来了。我笑着问她：“你俩是一家的？”他说：“是。”我又笑着说：“大妹子，我们是练法轮功的，修佛的，我让大兄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不信还跑了，连车都不要了。女子非常友好地冲我和同修笑，我和同修就给她讲真相：咱老百姓靠天吃饭，现在灾难这么多，咱得自保，有灾遇难的时候相信法轮大法好，神佛保佑你平安。你上学的时候要是入过团队组织，赶紧退出来，加入过中共的组织就有受的印记，这个恶魔组织是上天要淘汰的对象，你是他的一员，就得跟他陪葬，这是天意。女子爽快地退出了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如果看刚才那个男子的态度，我们要走了的话，这个女子就错过了得救的机缘。这时男子走回来，坐在车子上开车就走，女子和我们招手，男子冲我们笑。我想如果他有缘再遇到同修，希望他也能给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还有一个有趣的事，一次我和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在回来的路上，远远望去，在旁边的小路上有一个人在朝我们这边大路上走，我俩赶紧加快了脚步赶上了他。我们三人边走边聊，他说回平房取点菜，我问他还上班吗，他说不上了，过两天外出一趟。我顺势说：“大兄弟，出门在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干啥都顺利，常念得福报。”我还没给他讲真相，他突然问我：“你姓啥呀？”我一怔，他怎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呢？以往我给人讲真相，我问对方姓什么时，有告诉的， 也有不告诉的，还有反问我的，我就搪塞地说，告诉你好事的人不留名。也有的人说，我都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我虽然告诉了对方自己的名字，但心里还是有点怕。今天这个人这么一问，我悟到这是去我的怕心，我就堂堂正正地告诉他我姓什么。他又问，那你刚才管我叫啥了？我想我这么大岁数叫他大兄弟也没错呀。我这才抬头仔细地看了他一眼，认出来了，原来是大姑姐家的女婿，他应该叫我舅妈。我和同修一介绍，我们三人都乐了，这孩子认出我来了也不吱声，还考验我。他说，咱们唠嗑时我没认出来，十多年不见了，你们在外地又很少回来，这几年我也不经常在家，这大冬天捂得又严，上哪认出来呀？你说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说自己姓什么，我才知道是你。他舅舅给他讲过真相，退的是团队，他说不对，后来我在单位还入党了。我想难怪今天能遇上他，这是当时没问清楚，人家自己找上门来做三退了，多亏自己当时有正念。有一次儿子的同学从外地回来到我这取点东西，我就给他做了三退。我当时想，他回去可别跟我儿子说，我这一念就错了。他同学回去后，儿子打电话过来说，妈，你在外面别跟人家什么都说。我明白这是他同学回去和他说了。时隔不久，儿子的另一个同学又来教我做点事，这回我没敢给他讲真相，怕他回去和我儿子说。事后我这个后悔，这明明是师尊把有缘人送到我这里，我却未思地想着自己，怕我儿子不高兴，这就是人心。我是练功人，是有责任和使命的，应该用神念想问题。如果再有机会遇见儿子的同学，我一定给他讲真相。我这个愿望一发出，第二天师尊就给我安排了机会。我从街上讲真相往回走，儿子的同学从家里往街里走，我们正好在街上遇见了。他说陪他妈妈去看牙，但我没看见他妈妈。我说，阿姨昨天有顾虑，没敢跟你讲，今天阿姨给你讲真相，别错过机缘。我就简单的给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他欣然地做了三退。我心里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安排，由于我的未思，差一点让一个生命失去了得救的机会。儿子的同学回去后，儿子没有任何反应，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三，学会了安装电脑系统。我很重视学法，转法轮已经背到第五遍了，我悟到只有在法中修才能得到要得到的一切。我学习装电脑，师尊开启了我的智慧。我在明慧网上看到 Windows 8已经停止使用了，升级到 Windows 10，那时正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找不到技术同修，以前都是同修给我安装现成的，并且说我的电脑只能安装 Windows 8。我想老年同修都能学会安装系统，我又有文化，应该没问题。我在技术论坛上一遍一遍认真地学，经过近七天的时间，终于用工具箱 V1.2 成功地安装了 Windows 10 系统。过后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安装上的，我知道是师尊在帮助我。今年在明慧网上又看到工具箱升级到 V1.3 了，同修说你的旧电脑能使就行，可我总认为我这是新电脑，我一定要试一试。这回我直接从同修那里拿到了同修下载好的 V1.3 工具箱，省了很多时间，同修又耐心地教我安装流程。回到家，我又一次把电脑系统优化成功了，我知道这是师尊在鼓励我不断地追求进步，不断地超越自己。 只要我想做，师尊就会帮助我，我就什么都能做。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看护，弟子无比的幸运。今后我一定要好好修炼，做好三件事，不辜负众生的期盼，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真心修炼大法显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5日。我的职业是教师，是1998年得法的，回忆自己的修炼经过，都是在师尊的保护下走过来的，写自己修炼以来师尊对我的慈悲看护，大法的神奇和伟大，并与同修切磋交流。一、得法的喜悦。1996年我得了乙肝，当时40多岁，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没有明显效果，经常奔走于省城大医院，药物整件的买，液体几箱几箱的拉。我知道当前乙肝无法根治，都是保守维持治疗，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我绝望了，人生的道路就此终结了吗？就在我每天输液7-8个小时，饭又吃不进多少时，有人给我介绍了法轮功。我从小上学，受邪党无神论毒害，对这事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但别人真诚相告就试试吧，反正自己躺在床上有时间看书，一天两天转法轮才看了10几页，书中的法理就使我震撼，都是自己从来没听说过的理，有十分有道理，真能打动人。师父的话平易感人，忠言而不逆耳，解开了我自己好多疑问。原来病是人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人生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返本归真，法轮功就是修炼。修炼多么神圣玄妙神奇的字眼啊，原来自己只听说过和尚进山修道，释迦牟尼佛达摩修炼的故事，只把修炼二字当成了古老而美丽的传说，而今真能修炼，这使我双眼明亮，真像渺茫大海中随波逐流的小舟，终于找到了一片绿洲。当时的喜悦无以言表，真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于是决心修炼大法。当然那乙肝和多年的腹泻感冒一扫而光了，那药瓶子与我从此无缘了，内心升起的只有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得法后把学法练功弘法当作主要内容，并在日常生活中以真善忍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书中法的内涵不断显现，看一遍会有一遍的认识和收获，自己也感到变化很快，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之中。二、信师信法闯过磨难。1999年720邪恶的迫害全面开始了，中共电视电台全部国家机器对大法造谣抹黑栽赃陷害，一时间邪恶充满世间各个角落，如同文革再现土改重来，慈悲的师尊被诬陷，神圣的大法被涂抹，当时全世界的人都被中共邪恶的谎言蒙骗了，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也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与同修去北京被劫持回当地后勒索几千元， 从此以后就不给工资，一到所谓敏感日，不是关押就是上门干扰，还有来自单位、家庭、亲友的让我放弃修炼的压力。80岁的老父亲是协党干部，受协党毒害较深，总是说协党伪光正，让别人无条件服从协党，见我不依他说的，就以断绝父子关系威胁，还要打我。我没有躲避，任凭拳头、拐杖在我身上、头上垒过，还有亲朋好友、妻子儿女的哀求威逼，当时我的心都碎了，真是像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说的，白苦易其将，看其如何活。过后我拾起破碎的心，问自己，是你错了吗？不是，学法按真善忍做好人，不违背良心，这不是错的。我悟到是情观，自己若被拖下去了，不但毁了自己，同时毁了他们，因为他们也造了大业。在2000年秋天遇大抓捕，本地被抓有14、15人，都被关在看守所。他们说抓我的原因是我讲真相被人告了。我被非法关押8个多月，在狱中受到各种迫害，在慈悲的师尊保护下正念闯出。在狱中自己内心有一念，再难也不自杀，不绝食，不怕坐穿牢底。这一念看似正确，现在来看是常人所谓的坚强。就这一念，使旧势力在狱中关了我8个月。最终师父点醒了我。一次家人去看我时说，你让俺替你承受这么多，你还让俺为你付出吗？我当时已惊，这不是他的话，分明是师尊借口点悟弟子。是，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不能证实法，又不能照顾老人和孩子。于是心想，我要出去，我要活着出去，外边有我要做的事。这成了我的重要一念。绝食10天，遭受了种种折磨，我活着出来了。这是我预料不到的。我悟到修炼不是儿戏，修炼必须实修，达到标准。同时我也悟到，放下生死不是就必须死，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弟子，以救人为本，世上的人都是我们救度的众生，我们怎能死呢？关键时刻是自己说了算。在这方面也有遗憾，一同修当时被关隔壁号里，他平时跟我说过几回，自己是铺路的，给别人当个垫脚石也甘心。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为了别人，自己死了也情愿。这在当时看来是很无私的，但还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因为在当时我也不清楚此想法还有漏，也没有与他切磋。在我出来10几天后，听到了同修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未经判决使人致死，虽然没有被追究，他们也是胆胆突突，于是把关押的10几个学员全部释放。三，修出慈悲，否定经济迫害。出狱身体恢复后，我就到学校上班了。我坚持修炼真善忍没有罪，他们也没有理由给我定任何犯罪结论。一天学区校长对我说，上边不给你发工资了，只给100元生活费。后来我发现我个人存折上真是每月只有100元，到2008年只几十元了。从此我只好离开了我热爱的讲台，自谋生路。为了生存，我去过省城人才市场，去过某县私立学校应聘，租种人家土地，承包机井浇地，到私人厂矿打工。在以后几年中，因为扣工资，我多次找过相关人员。乡书记说，我不知道，你去财政所问吧。教育局说，我们这儿都发下去了。最后找到是学区扣的，于是 我找到时任学区校长，我的工资局里都发下来了，扣工资得有政工科通知，你们也没有收到政工科通知，不应该扣。对方说，610说扣我就扣，你去找江泽民，我给610打电话抓你，没上班还想要工资。其实是扣了我的工资，我才不上班。到我该退休那年，我辞退了给别人打工，用近一年的时间奔波于学区和总校长之间。其实在另外空间，则是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基点站队一心为他，解体了另外空间邪恶。通过认真学法，我悟道是另外空间邪恶在利用着他们，在对大法犯罪，他们如果不醒悟还继续犯罪，就真的没有得救的机会了。而我们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成就的是圆满，真正受迫害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他们真是可怜啊。想到此，内心升起了无限的慈悲。这十几年来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迫害创伤烟消云散，心中只有救人，不能再让旧势力利用而毁了他们，而不仅仅是为了要回自己的工资。此时内心一下豁亮了，释然了，天清体透。我心平气和地见了时任学区校长，慈悲耐心地讲了我的修炼全过程和大法真相，大法在我身上的奇迹，自己按照大法是如何修炼真善忍的，师父的慈悲伟大，忠言而不逆耳。说到感动之处，不免落泪，过程中也看到时任校长有些动容。我说，十几年了，校长也换了几任了，我这工资也不是你开始扣的，这也不怨你们，以前所有扣的我也不要了，只是我快退了，你们给办了退休，以后别扣了，办好了就意味着在你生命中做了一件最大的好事，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真相大显时，你会感到十分庆幸自己走对了这一步。我的为人处事、同事关系、师生关系都很好，每次到学区找领导时都不免会遇到同事，都喊某老师来我办公室歇会儿来吧。当学区领导不在时，我就会到同事的办公室里寒暄过后说明来意，自然就讲起了我的故事，他们也都愿意听，还会告诉我学区校长会哪天开会哪天在，我也十分感激他们对我的同情和帮助。后来再见到学区领导时，他说，你别来了，我给会计说了，你退休以后的钱谁也不许动，我们给你办。总校长通过了，兼职副校长的会计还想设难，找借口推迟不办。教师们的工资渠道是局财政下拨到学区，学区会计发给各校校长，各校校长发给老师，后来是不发现金了，直接到存折，存折只能个人支取，因此学区会计就用我证件加办了一个存折，他拿着，往他拿的折上打2000多，往我的折上打几十元。以后我又找会计时，他说，你要办个存折，你和我去银行吧。去了才知道是他拿的存折失磁了，支不了钱了，而现在办折必须本人，还得照相，手续复杂，去了2次才办好。在这段时间里，我得到了那个附加存折，记录下来，也知道了其窃取我工资的全部细节和内幕。可办完后，那个加折又恢复了磁性，真相暴露后，让我去办了张银行卡，从此才真正的开始给我打钱。到此为止，我被窃取工资16年。我悟到是自己通过学法修出了慈悲心，逐渐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师父看到了弟子的善心，去除了弟子身上不好的物质，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而出现了奇迹。那张存折在他们手里被消磁， 在公开场所恢复慈心。当初找学区时，心里想的是自己遭受的不公，内心是怨恨不平，目的是讨回工资，以致触动了邪恶，险些又被迫害。后来找学区时，是心平气和，无怨无恨，放下名利，一心救他，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谢谢师父，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